的啊，第一讲就是讲讲这个清教徒究竟是怎么回事，清教徒究竟怎么回事。所以在今天的文化里面呢，在流行的文化里面呢，清教徒是一种刻板的、僵化的一种很阴郁的形象啊，甚至有时候说他都很残忍、不宽容。但是上在基督徒中间呢，我们认为清教徒形象好像又很不一样，说信仰认真、渴慕真理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看下面这有三幅图，第一幅图是一本小说叫《红字》，是美国的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霍桑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呢，在中国或在美国，这个阅读量都是蛮高的，甚至在中国一些这个英文系的学生呢，都是必读书目，都是必读书目。这本书呢就讲一故事，说这个，一个这个在这个清教徒社区的一个女子呢，这个她未婚先孕，然后这个是生下一个女儿，就这个女子呢就成为别人的一个贬低羞辱的对象。但是呢，不是未婚先孕，是这个婚外怀孕。结果这个跟他这个犯罪的这个男的呢，故事里面都不交代啊。到后面我们才知道，就是当地社区的一个年轻牧师，他就写这个年轻牧师的这个内心的挣扎和这个女子的那种挣扎。所以你很多人看到之后觉得好，哎呀，好像这个清教徒社区其实是很压抑的，很压抑。啊，所以这本小说的，就是给很多人，这个尤其是中国人啊，很多这个读过一点外国文学都知道啊，所以呢，清教徒就是这样一种形象，好像信仰还是蛮认真，但是呢，好像是很压抑的一群人。然后呢，这个中间这本书呢，是前段时间一个基督徒作家出了一本书啊，他认为呢，这个清教徒的奠定了过去500年人类的这个政治秩序，他认为这个人类的过去几百年间最伟大的政治文明呢，就是英美的这样的政治制度呢，是由清教徒奠定的。没有清教徒的这样一种神学、这样一种信仰和一种政治立场，就没有现代文明。哇，这是对清教徒很大的这样的这个赞誉啊。然后右边这本书呢，就是 Was American Founded on Christian Nation？啊，是前些年一个美国。一个福音派的一个思想家，一个神学家写，他就是质疑这个美国，这个真的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啊，建立在基督教的一个基础之上吗？这个基督教国家有，他说这个美，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这个说法是否靠得住脚？他又质疑这样一个命题，所以今天呢，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论呢，好像都在这个问题上交锋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啊，所以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大概10多年以前呢，这个我就听到两个声音在我耳边晃，所以我就很困惑，到底是清教徒是什么啊？所以清教徒是什么，我们就要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回溯吧。什么是清教徒呢？英文叫 Puritan，它的这个。与最早期的意思是什么呢？最早期的意思就是要这个清洁、清洗这个改革英国这个国教的一群人。他们为什么要去改革英国的国教呢？其实是要从英国的这个啊、呃，这个他这个宗教改革来讲起。因为英国的宗教改革呢，它跟这个在德国、在瑞士发生宗教改革不一样。因为弟兄姐妹，你们都在海德堡嘛。海德堡是曾经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地方，曾经那里的一些神学争论、那里的信仰实践呢，对后来的这个新教历史有非常大的这个塑造作用。但是呢，英国的这个改革呢，跟这个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改革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路德德国改革了很快，这个神学和教会就全部。啊，发生了变革，但是英国的改革它是一个走中间路线不彻底的改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英国的改革呢只改了一半，它的改革呢，它的这个英国的教会，它的神学呢，采用的是马丁路德，是加尔文的神学，是新教的神学，但是它的教会的体制，它教会的一些结构呢，还是天主教的，还是天主教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呢？其实今天你去看英国的这个国教叫圣公会啊，你去看它的这个礼仪啊，如果你只是你第一次去看你会觉得它非常像天主教，它神职人员穿的衣服都是像天主教一样，它礼拜仪式的这个教堂呢，它的风格非常像天主教。但是你听他这个讲道的，他又很重视讲道，他又是新教的特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英国的这个国教圣公会呢？ 一半天主教，一半新教这样情况，这个其实要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国王亨利八世啊说起，这就是有点八卦，因为当年这个亨利八世呢，是英国一个很强势的国王，有点像法国路易十四啊，什么俄国的彼得大帝之类，反正很强势。就但是呢，他这个一直没有儿子，所以他就想这个想休掉自己当时的这个妻子，叫这个凯瑟琳，去另娶一个女子。给自己这个生一个男性的继承人，但是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因为这个根据中世纪的教会法规定呢，这个国王离婚了，教皇啊讨论才可以，所以就把这个事情报到这个教皇那里去啊，结果教皇呢就不批准，为什么不批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呢，当时他这个王后凯瑟琳呢是从西班牙请过来的啊，嫁过来，当时的这个西班牙国王呢这个权力很大，教皇也不敢得罪这个西班牙国王啊，就不批这个案子啊，所以说这个说他不符合这个教会法的规定，所以亨利八世就很生气，生气了一怒之下呢，他就决定搞改革，因为新教呢就不承认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权威啊，所以说新教呢。所以呢，这个亨利八世就在英国，他就希望搞改革，他就从自上而下发起一场改革啊，就把这个新教神学的引进到了这个英国。然后呢，这个很多人呢也支持这个他的改革，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反对他的改革，因为这样一场改革呢，其实很多人的看法会不一样嘛。但是当时呢，由于这个民族主义兴起，很多人也蛮支持，因为之前的这个教会这个奉献了很多钱呐、啊，都要拿到这个梵蒂冈，拿到罗马去啊。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不把这个奉献款拿到这个梵蒂冈去，就留在英国，所以很多这个英国的一些这个权贵呢，也觉得这个对英国是个好事情啊。所以他就是这样一次改革呢，但是呢，它是不彻底的，就是它的这个教会的结构是天主教的，它有这个这个大主教。所以直到今天，英国都有大主教了，而且他这个教会的礼拜仪式呢，是天主教的。然后呢，这个教会结构呢，是天主教的一个很严格的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但是他的神学呢，又是马丁路德是加尔文的新教神学，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新教和天主教的这样一个中间路线，一个复合体。所以呢，这就导致英国教会里面就出现了这不同的派别这个保守派呢，就觉得这个亨利八世改革很不像话所以呢就反对亨利八世的改革所以这保守派呢就被亨利八世镇压，很多人甚至就被这个处死掉了他们认为呢英国应该回归天主教，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激进派，就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这个改革不彻底，应当继续改下去神学采纳了新教是好的，但是呢，教会的结构和这个做礼拜的这个形式的应当完全是新教的。他说就是这个希望继续改革的人称为这个清教。什么是清教呢？就是要清除英国国教里面的天主教成分就像我们国教这个所以你看 Puritan 这个词的这个 Purit 拉丁文里面是清洁清洗的意思，因为今天用那个词叫 purify 清洗。就是拉丁文，就是呢，他们想清洁教会、清洗教会，把教会中的这些他们认为不好的这些天主教的残留的，继续把它这个改革彻底。所以在当时的英国教会里面呢，他们清教徒呢，算差不多算激进派。然后中间还有中间派，就是英国国教的这个圣公会所以英国就是这样一个中间路线的一个改革模式。所以此后的这个亨利八世死了之后呢，英国就摇摆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摇摆了好几十年。为什么会摇摆呢？同学们这个大家想一下哈，这个亨利八世搞改革之后的这个。后来然后呢就这个英国教会同意他离婚，他又重再娶妻子，所以亨利八世前后娶了6个妻子很多妻子都被他处死掉了。然后后来这个他跟新教的妻子结婚生小孩了，就当上皇帝，就爱德华六世。就爱德华六世的这个很年轻就去世了。结果后来这个他跟这个凯瑟琳，当年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公主结婚生小孩了，后来又当上了这个皇帝，当上这个女皇。所以呢，这个新的这个女皇呢，因为她妈妈当年是凯瑟琳嘛，因为为了事情闹离婚闹到天主教那里去，所以她就内心认可天主教。 所以他就往天主教回归。所以英国此后几十年不停在新教、天主教之间摇摆啊，所以这个事情对英国社会其实影响是蛮大的。所以清教徒呢，就是认为应当继续改革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在英国社会，他们就开始通过各样的方式来推荐自己的主张，因为英国它跟这个很多国家不一样，因为英国它有这个叫英国有这个议会。啊，几百年前英国都有议会的，所以到很多时候呢，你这个你可以派代表到议会里面去游说、立法啊，游说国家的这个宗教、经济、政治各方面的这个政策。英国有国会嘛，这个议会几百年了，所以清教徒的这个他们在议会中的这个比重是比较高的，因为清教徒很多就是这个工商业者啊，这个他们这个。经济实力呢也还蛮不错，而且呢知识水平比较高，所以呢在议会中他们就有很多代表。所以这段历史呢，我们就要，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高中时学的这个中学历史的，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所以后来就爆发一个事情，叫1640年英国革命。我记得我们在高中教科书上叫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实这个事情呢，这个爆发呢也和宗教因素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之前呢，英国后来这个有一个国王，这个叫詹姆斯一世啊，这个人也蛮强势的。然后呢，这个。今天有一本这个英文这个圣经叫 KJV King James 啊，这个圣经就是他这个组织这个编撰的，所以在他这个这个统治之后呢，又是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当时英国这个他们的议会里面就不断的交锋，两派人不断的交锋，但是查理一世后来这个一怒之下干嘛，就把英国的个国会给关闭了，把国会给关闭了。因为知道是在英国的体制之下，其实在有点像今天国会的是不能讨价还价，这个观点针锋相对的地方。但是国会一关闭之后呢，就使得这个清教徒就面临一个困境，是我们在通过国会的方式呢来游说政府的这个努力，好像没有渠道，没有怎么办呢？啊，所以一些人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我们能不能干脆移民去美洲？因为当时呢，在美洲殖民地，一些人开始在美洲殖民地生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这个叫移民，叫美洲。所以清教徒里面就陆续有人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呢，清教徒最早的就清教徒算英国宗教改革里面的这个激进派，但是他们里面还有这个更激进的，或者说这个信仰了我们更加的这个坚定的一群人，我们叫这个朝圣者，英文叫 Pilgrim。就是，所以他们1608年呢就开始去荷兰啊，在荷兰他们发现荷兰太世俗化了，因为荷兰是当时欧洲这个非常世俗化、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国家。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啊，是他们发现在那里的这个生活太世俗，而且呢，他们在那里做生意也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当地的这个工会有点像我们现在行会啊，是荷兰人控制的，所以他们很难在那里做生意，所以他们后来就1620年9月，他们就坐船去美洲，这个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五月花号就这么来了，从荷兰出发，9月出发，然后在船上的时候呢，他们大概有一百多人，然后呢有41个男性，他们在船上就签了一个叫公约，叫五月花号公约，他们就承诺说我们在美洲开始我们新的这个信仰和生活，我们怎么来管理我们大小事务，我们在上帝之下订立这样一个盟约。船上呢，当时就是这个航速很慢，到了这个美洲的时候已经到这个11月的21号。他原本是去，大概是今天纽约那个地方大概是今天是去，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他们大概是去到这里是这个纽约这个地方，但是呢，由于那个时候有没有导航，一上船呢就偏离了航道，到了今天的这个波士顿这个地方，这是波士顿，他们大概波士顿南边40-50公里的一个海边叫普利茅斯，他们到了这个地方，11月份呢，其实那里是很冷。11月份的这个波士顿一带非常寒冷，到那里之后的这个生活就非常艰难，所以第一年第一个冬天，他们大概120个左右的这些 pilgrim 这些朝圣者呢，有一半在第一个冬天没有活过去，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需要巨大的信仰勇气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因为到那里的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死掉。要活下来很艰难，结果呢，这个后来呢，这个当地印第安人呢，这个就教他们怎么种玉米啊，教他们怎么这个当地怎么打猎，怎么这个生活下。所以到了这个第二年呢，他们才通过这个种庄稼，到第二年的这个秋天呢，粮食就大丰收了。他们就邀请印第安人来跟他们一起这个庆祝这个感恩节啊，所以是美国的这个感恩节的这个传统呢，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在这个北美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种半军事化管理，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有点像这个我们过去讲的这个叫共产主义啊，就是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分配，人口的慢慢增加，10年都增加到了300人，所以这是这个清教徒里面这个比较激进的一支啊。所以今天这个在你去美国这个波士顿南边啊，这个旅游那个有个小镇叫普利茅斯的海边上，今天呢还有这样一艘船是这个模仿当年啊。按照五月花号比例1:1造的啊，它停泊在这个海边。这船不大，只有180吨的排水量，所以当年很多大西洋呢其实是很颠簸的。此后呢，这个还有另外一批人，这个另外一批人，这个人数就很多，到美洲啊，这个叫温斯诺普，将温斯诺普这个人带领啊，1630年他带了3000人啊，乘坐17艘船从英国国王那里买了个特许状前往美洲。英国国王呢也不知道他们是清教徒啊，听说有人去美洲啊开拓殖民地啊，英国国王就同意了，给他们发了这个叫 charter 特许状，他们就去了。但是他们这一群人，他们其实是一个温和派，他们跟早期的这个叫朝圣者天路客不同，他们也拒绝英国的国教，他们也希望英国的这个宗教改革能继续改下去。但是呢，他们也不希望和英国的这个圣公会彻底分道扬镳，他们只是这个保持适度张力的这样一群这个分离派。所以温斯诺普到这个带了这一切呢，他们就到了美洲之后呢，就是他们在今天这个波士顿这里呢就住下来了。那后来这个温斯诺普有一个很著名的主张，这个主张呢一直到今天，就成为这个很多人对美国的一种定义。温斯诺普说我们要在美洲建立一座山上之城，啊，好让这个灯光呢可以让别人看到。所以今天这个美国被称为这个山上之城、山巅之城，怎么来的？就是温斯诺普的这样一个主张。所以这些清教徒到美洲之后呢，最开始其实生活是很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为了信仰，其实付出是很大代价。因为当时的这个航海这个行程非常艰辛，在新的这个北美的生活其实很难。其实不仅仅他们来到这个美洲，这张图片讲清教徒在1620到1640年代的一次大迁徙。大家也可以看到，从英格兰出发，他们到这个 New England，就是今天的美国这个波士顿那一带的，他们叫 New England，叫新英格兰啊。然后呢，还有他们到这个美国南部的，甚至到这个今天呢我们称为加勒比海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去到这个北美的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就是今天波士顿啊那一带，是今天的这个马萨诸塞啊康涅狄格那一带的地方，最多是到那里。所以他们到那里之后呢，就开始那里生活。所以可能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那么这些清教徒他们的这个神学跟其他人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点神学分歧会导致他们这个往美洲移民呢？那么这个艰辛的路程，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清教徒神学他们讲的究竟是什么。所以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清教神学啊，他认为人类呢必须完全依靠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彻底的无能为力，我们完全深陷在最终。所以清教徒的神学受这个奥古斯丁影响很大。奥古斯丁，那么与此同时的这个当时天主教的神学呢，他们的看法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天主教神学也认为人呢完完全全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他认为呢这个在人认识上帝的过程中间呢，人的理性、人的道德也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啊。就好比你通过理性上的这个想法呢，好像你也可以这个得出世界上有上帝。中世纪的阿奎那神学他就有这样的痕迹啊。他怎么说？就好比说我们这个问这个A 怎么来的？你说 A 是从 B 来的，B 是从来，B 从 C 来的。那么他认为万事万物推到最后呢，有一个最终的本源，这个就是上帝，这是阿奎那的看法。但是呢，阿奎那就认为人的理性很重要，在信仰当中。但是呢，清教徒呢虽然不反对理性，但是呢，他认为理性呢在这个救恩问题上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啊，所以人需要完全依赖上帝的拯救啊。所以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有点说这个你掉在泥塘里面啊，怎么办呢？上帝要来救你，上帝伸出一只手，因此你还要伸手，不然这个上帝也没法拉你。如果上帝的这个本质上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把你救上，但上帝很多时候也希望你伸一下手啊。这是这个中世纪后期天主教的看法。 但是清教徒说不是，清教徒说这个啊，你连参舍利基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你在救恩的这个问题上面啊，所以这是清教徒神学第一个特点。第二个，他很重视圣经，很重视圣经，因为天主教的神学呢，在中世纪后期呢，对圣经的重视不是太多，所以马丁路德呢，的宗教改革了之后呢，新教的蛮重视圣经的，但是新教跳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分支里面呢，对圣经的这个权威性，对圣经的重视程度几乎可以是说是最高的，他们非常重视圣经，要读圣经，要讲圣经。第三呢，新教徒的教会组织上也跟天主教不一样。天主教有这个教皇啊，有教皇在梵蒂冈，下面有这个叫这个红衣主教或者叫枢机主教。今天全世界有200来个红衣大主教的，然后这200个红衣主教呢再选出教皇来，那红衣主教下面呢就有一般的这个主教下面呢还有神父，还有这个修士、修女，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啊，所以呢它的这个权力的这个中枢呢其实是在梵蒂冈。那么清教徒呢说不是。啊，新教徒说我们不承认，但是而且呢，很多新教徒呢，这个他更认可一种制度呢，叫公理会制度。什么是公理会？就是说，今天我们教会里面讨论事情，我们有两种方法。一般来讲，第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会选长老啊，很多教会都是长老这个来决定一些事务。比方我们教会有200个人啊，然后我们会选出这个五六个长老，这长老平时来开会，他们讨论今年教会的一些财政上的一些安排。讨论一些教会这个最近的一些大事情啊，长老来决定，会有选长老，长老来决定。但是清教徒里面呢，这个最多的是一种叫公理会，就是呢由会友直接来决定教会事务，大开会啊，礼拜天聚会晚大开会，讨论下个月我们这个要不要请这个任晓鹏弟兄来给我们这个讲课，我们开会来讨论啊，他很多是公理会制度啊，这个会友来决定大小的事务。这是第三点，所以他就跟当时的这个英国国教会的这个冲突蛮大。英国国教会，它其实是有大主教的，有主教的，主教的这个权威其实是蛮大。就教会的事务呢，由这个主教啊和一群主教叫主教团来决定。所以清教徒呢就反对这样一个管理方法，他们觉得应该用长老制但更多人认为应该用公理制这是第三特点，第四呢，就是说，在理解这个政府的这个和教会的关系上呢，他比较有意思。他认为，上帝创造教会和政府两者相配合，不能分离，而且呢，可以使用强制性的手段来促进信仰。怎么个强制法？待会儿会来讲啊。所以，清教徒神学这个，这是他第五个特点呢。他认为，这个上帝跟人呐，有一种神圣的约定。而且这样一种约定呢，不仅仅是个人性的，而且呢，这个上帝跟这一群人立约，所以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个他们在船上五月花号会定这个叫这个五月花号公约。为什么他们认为是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网上搜一下五月花号公约。他就讲说，上帝我们在上帝之下订立这样一个圣约，这样一个盟约，我们要怎么来管理我们怎么来治理我们到了每周之后的生活。所以他强调这样一种约的观念，这样一种圣约的观念，其实对后来的美国的这一种政治理解，其实影响是蛮大的。所以清教神学呢，我们大致来讲呢，可能就这几个特点。如果大家这个现在觉得有点晕了，没有关系，待会儿我们讲一讲呢，大家可能也会更多的来了解。所以清教徒到美洲之后呢，就在那里生活，因为当时的美洲呢，条件是蛮艰苦的，是蛮艰苦的。那么他们怎么让你生活呢？他们生活有什么特点呢？就在当时的这个新英格兰，就是今天的这个马萨诸塞那一带的，清教徒的生活有什么特点呢？就第一，他们生活的是重视这个，他们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世俗政治跟这个宗教体制是高度结合的，就是教会跟社会是绑在一起的。你可以想一想，假设我们海德堡华人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一只船，这个跑到这个今天哪个岛上去啊，开辟我们一片土地，开始新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社会。所以在新英格兰的地区呢，它的信仰跟社会生活它是同一个东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然后世俗的这个政治的跟宗教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这个硬币的两面。它这个东西呢，今天很多人觉得，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啊？老实说，其实这个你在里面生活的啊，表面上觉得其实好像哎，好像我们一群人组成一个社会，好像蛮不错。但其实说很多社区是很有张力的，为什么呢？因为清教徒呢，他有一种。我称之为对社会的、对教会的纯洁，但是他把对教会的纯洁呢上升到一个对社会的纯洁的高度，社会纯洁的高度。所以呢，这个他以前希望让英国教会改革，是不是？到美洲来以后呢，他就希望这个社会也变得很纯洁。因此呢，一个人在教会的投票权，一个人在教会的这个属灵状况，跟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一种社会身份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在教会突然某一天被惩戒了，对不起，今年你在社会上，你在我们这个新英格兰投票中也没有投票权。为什么你教会被惩戒？它跟社会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圣经中的一些这些我们称之为的律法，它上升到一种法律的高度。啊，假设有人这个礼拜天，这个啊，圣经说你要守安息日哦，然后就有人礼拜天跑去偷偷去啊，这个啊开铺子去赚钱去了，就会被罚款啊，搞不好这个还要被这个打啊鞭子啊，还要被鞭打，所以甚至这个有人这个在家里偷偷搞一下巫术了，还可能被抓起来处死掉，啊，甚至有一个妇女呢，因为这个礼拜天去洗衣服，还被罚了一些钱啊，这个历史都有这样记载。但是呢，新教徒呢，他重视圣经和教育，非常重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看重视圣经，就必然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读书，你不能读圣经。所以新教徒他很重视教育，这对美国社会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们是新教徒，是个1620年啊，最早去美洲。然后呢，这个温斯洛普是1630年带着一千人去美洲。结果再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就建立了。啊，今天的哈佛大学，当时叫哈佛神学院。你想想，他们当时才来美洲才10多年的时间，就建立了这个哈佛神学院，后来变成这个哈佛大学，这是一个这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基本上这个生活是很艰难的，在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生活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要办学。然后呢，这个到这个1641年，就是他们到美洲的20年之后呢，当时他们就通过一项法律说，在新英格兰地区呢。每一个城镇都要办学校，所以这个事情就使得当时的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呢，一夜之间啊，在几十年之间，成为全世界这个文化普及率最高的地方，90%以上的成年男性都可以读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1641年的事情，这一年中国还是这个明朝的这个崇祯皇帝，清军都还没有这个入关。所以可以想象，这清教徒他们对教育其实非常重视。后来耶鲁大学也是这样成立的。第三呢，这个清教徒啊，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教会生活和社会生活，他们重视讲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你认为圣经很重要，那么就必然重视来传讲圣经，就要讲道。所以呢，讲道在清教徒的生活中呢，这个重要性很大。它不仅仅是礼拜天。啊，听讲道，一场讲道，清教徒讲道讲2、3个小时，我不知道我讲2、3个小时，大家能不能受得了？清教徒的这个讲道，很多道士要听2、3个小时的，而且不仅礼拜天要听，在他们的一些重大场合，比如说什么建筑物的落成啊，一些重大的这个政治集会、重大的这个商业活动都要讲道。所以有人做过统计啊，在当时的这个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人一生中要听7000场道啊，7000场。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可能只有50来岁，所以平均一周要听2场道，而且是很长的道。然后这个第四啊，这个清教徒的他们很重视这个经济，很重视财富。啊，清教徒不仅仅是他不单单是信仰上很认真，他对财富也很重视的。所以清教徒社区的商业很发达。商业，他们将认为这个商业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你这个信仰的一种体现。你怎么提供一个好的产品，怎么把一个东西做好，你怎么在商业活动中获取利益啊，获取更多收益？他们认为这个本质上也是上帝的一种祝福啊。所以在清教徒社区里面的这个年数勤劳这样品格是很被看重的。然后呢，商业啊以及商业带来的财富呢，也是被认为是一种上帝的祝福。啊，所以新英格兰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也是蛮快的，然后这个 第五呢，清教徒呢，他们其实很反对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图像雕像。如果你进去天主教教堂，你看到里面这个有这个有很多这个圣徒雕像，有耶稣的像啊，然后这个，但是清教徒他们反对很厉害，反对非常厉害啊，所以清教徒的他们的这个艺术和文学，而且艺术和雕塑、音乐都不发达，而且他们这个唱礼拜天唱赞美诗的，他们只唱诗篇啊，只唱诗篇。所以今天在美国，你还看到一些很保守的教会里面，他们只唱诗篇，但不唱其他赞美诗，而且唱诗过程中，他们不用钢琴，也不用管风琴，只清唱，只是清唱，啊，所以清教徒的这个，由于反对图像、反对雕塑、反对戏剧，所以清教徒的就相对而言比较重视文学，比较重视文学，因为文字嘛，文字就没有图像了。他们说你有图像就容易拜偶像，说你把耶稣像摆在那里啊，咱们就这个啊，把这个像当偶像拜。所以呢，清教徒里面的这个文学其实是比较发达的。然后这个《失乐园》是这个英国这个米尔顿写的，是这个清教文学的一个代表之作。那中间的这个是，清教徒在美洲之后他们印的第一本书，是一本这个赞美诗集，赞美诗集，这也是在美洲印刷的第一本书籍。大概在10年以前，美国一个拍卖行拍卖这样一本书，卖了1500万美金。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清教徒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刚到美洲那很艰难的情况下，就开始这个这样的信仰的传承。但是清教徒社区的在美洲呢，它延续时间不是很长。为什么？因为清教徒他们有一个问题，他们经常认为撒旦呢围绕在一个人旁边啊，说外部呢有撒旦进攻。但是呢，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呢，清教徒社区的这些危机，后来呢清教徒社区的面临的挑战，它其实是来自内部的。为什么呢？我就简单提一下它内部后来怎么面临危机的。好一，你看上面这幅图画，这一个女子在这里啊，这个好像翩翩起舞一样。这个女子叫哈钦森，她是英格兰的一个年轻女子，她开始挑战神职人员的权威，因为神职人员全是男性，啊，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她说不，她说我们的信仰呢，圣灵可以透过我们，上帝透过圣灵来给我们讲话，上帝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啊，这样一个说法呢，当时人们就受不了，尤其是清教徒社区里面的那些牧师和这些有政治权力的，他们就觉得不对，为什么？他们会撼动他们这些社区精英的地位啊？既然圣灵可以轻松跟你讲话，那么我的地位难道就会下降吗？所以这个女子呢叫哈钦森，她开始挑战当时的一些比较僵化的清教的神学。然后第二个人呢，就是下面这个男子，你看这个这是大雪天，他杵着一个木棍，这人叫。威廉·罗杰斯，他也来挑战这个传统清教神学，因为传统清教神学呢，政治跟宗教高度绑在一起。你在教会犯了罪啊，导致你在社会上都没有投票权。这个政治跟宗教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你不去教会会被罚款的，会被别人这个通过这个一种司法的社会的一种手段来加以惩处啊，你必须去教会。但是罗杰斯说不，我们认为应该政教分离比较好。他说：“为什么？他说如果政治跟宗教绑在一起了，教会就会被腐化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呢，经常跟他的教会中表现啊相关。因此，人们为了在社会上的这个成为一个被人认可呢，在教会中呢，他也必须做一个好基督徒。因此呢，他的信仰就有可能变质。他是为了这个一个社会的好处而做一个好基督徒，他不是发自内心的真的愿意来做基督徒，而是迫于一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啊，他礼拜天守安息是为什么？他怕被罚款嘛，所以罗杰斯就主张这个政教分离。所以后来哈钦森和罗杰斯都被清教徒社区给这个流放了，给流放。所以呢，这幅图呢，这个罗杰斯这幅图呢，就是描写他这个大雪天，他坚持要离开这个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社区。当地的这个政府说你明年春天啊天气暖和再走，他说不，我今天我这个下大雪我也要走。所以呢，后来这个罗杰斯呢，威廉罗杰斯这个这个罗杰威廉这个威廉斯的这个他又去到这个今天这个波士顿南边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在这里叫 Providence。他从波士顿走到这 Providence，在这里呢建立了一个信仰可以公开自由实践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所以他在那里呢。你的信仰这个有一些分歧的没有关系，他认为信仰的更多是个人性的事情啊，所以就说明清教徒社区呢，他其实开始有一些危机，那么更多危机呢，他其实从清教徒社区里面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政治 跟这个信仰绑在一起之后呢，就会导致一些神学上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东西。为什么呢？我们看后来这个盟约神学就开始出现一种悖论，因为清教徒呢，他的神学他认为呢，就是说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能不能领受圣餐呢？只有一个人他真实的感受到重生啊，这个我觉得我重生了，而且我外在行为上有重生的这样的表现，我就可以领圣餐。所以当年从这个英格兰移民到美洲的第一代清教徒，他们还基本上都有重生的依据。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没有这么强烈的信仰的体验，你没有这样一种信仰的确据，你能够从英国坐上一艘小船摇晃几个月去美洲吗？而且前途未卜，其实很难的。所以第一代信徒他们都有很明显的这样信仰体验，但是第二代信徒就不一样了。第二代信徒他们都是很小时教会接受的洗礼。长大后的很多人缺乏重生体验啊，所以说在这些的教会就不能领受圣餐，但在清教徒社区很麻烦，你不能领受圣餐了，你就不能享受民事政治权利，万不能投票，就很麻烦。那么教会中第二代信徒普遍都是这样子的，那怎么办呢？而且他们这个第二代信徒呢，这个他没有重生的这样的体验，没有重生的确据，他们的小孩在教会都不能受洗。在当时啊，新生儿不能受洗，被视为一种羞辱，被视为你被一个社群排斥在外的标志。它有点像可能我们中国可能80年代啊，如果你是计划生育生老二，你没有准生证，你是黑户一样，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这个怎么办呢？你说这个你又不能逼着年轻人重生是吧？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他跟神的关系。所以说新英格兰的这个清教徒社区啊。到第二代那里呢，就出现这样神学上的这个张力。那怎么办呢？就为了新的一代能够融入社会，拥有什么民事政治权利，他们小孩能够受洗，当时就设计一个叫半盟约神学 （half covenant）。什么是半盟约神学呢？啊，只要你在这里聚会啊，这个没有犯什么罪，啊，你小孩也可以受洗。虽然你没有什么重生确据，你的信仰表现呢也不是特别近亲，但是呢，只要你不是太糟糕啊，你也可以有民事权利。为什么呢？因为牧师啊跟他有个悖论，他希望会有能够重生，但是他又希望会有越多越好。从社会管理角度来看呢，哎，他希望这个很多人都是一个良好的基督徒，但是呢，你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从一个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半盟约神学就反映出清教徒这样一种政治跟宗教高度绑在一起的政治体制一种裂痕。这个神学争论爆发在1650年代。距离清教徒去美国只有20来年，一代人的时间，所以清教徒社区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就开始面临一些张力、一些危机了。所以后来，清教徒社区还陆续还发生一些什么一些事情，导致清教徒社区呢后来开始慢慢出现松动啊。后来还有一个事情叫这个叫杀人的审巫案。就是在波士顿，今天你去波士顿旅游，在波士顿北边开车半个小时的地方，一个叫杀人的小镇，那里的后来，所以然后有几个年轻人突然又生病了，一个女孩子突然开始骂脏话，啊，神经失常，哇，人们就认为可能当时啊，你是一定是中了什么巫术了，然后就在村子里到处开始这个抓巫婆，然后怎么办呢？就是啊，张三这个被怀疑是个施行了巫术。对这个几个女孩子，这个下了这个巫术，然后把张三抓起来。张三怎么办？张三为了自保啊，他说是李四干的啊，李四啊，把又把李四抓起来。李四说是王五干的。后来就大家互相大家互相这个叫指认，其实都是子虚乌有啊。就很多时候呢，这个张三指认李四，不是因为李四施行了巫术，而是平时的这个啊李四跟他关系不好啊，跟他有矛盾。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呢，就导致这个互相指认，搞得整个这个杀人小镇啊，这个清教徒社区啊，这个歇斯底里。所以前后有20个人，因为这个被指控是巫术，被处死。到这个事情到最后呢，怎么办呢？怎么停下来的？有人去指证当地的地方官的这个太太啊，也实行巫术。地方官一看不行，这事情必须得 stop 了，不然这个大家互相指证就完蛋了。所以后来这个，这个巫术案呢，对后来美国这个历史是影响蛮大。今天美国很多文学、很多电影都拍这样的故事啊，美好莱坞经常就拍呀、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呢，其实现代一些科学研究可能当时不是什么巫术，是可能是一种这个谷，一种他们收购来的这个谷物，就是这个麦子发霉。 啊，一种霉变，可能一些他们吃了这个没有霉变的东西呢，可能损伤他们的神经，导致一种神经官能的失调。他们有人这样解释，但是呢，后来的这些神学家们、这些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说，可能也和当时清教徒社区一种处在极度张力下的一种紧张氛围有关系。因为清教徒的信仰，他们是一种张力很大的信仰，就是我们不断跟撒旦要去征战，跟世俗世界征战。人在一种张力很大的社群里面呢，一些小小的火花就有可能引发内部的一些这个很大的冲突和内部很大的这些彼此的这个指控。所以当时这个清教徒社区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你去可以这个沙人那里旅游，大家可以看到这还有这样一个纪念碑，就是现在人为这些当年这些被处死人立的这些碑所以这些危机呢，在某种意义上呢，它开始预示着清教徒社区的这个松动和解体。后来呢，他们又跟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因为清教徒社区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清教徒出生率非常高，因此呢，这个每隔30年人口就会翻一倍，每隔30年翻一倍。但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土地不足，他们就要这个往外扩土地，往外扩土地，周围都是印第安人，然后就跟印第安人打仗发生很多这个军事上的冲突，有时候他们去这个打印第安人，有印第安过来打他们有时候他们杀印第安，有时候印第安就杀清教徒，所以互相就杀来杀去的，所以这个导致这个清教徒危社区后来这个就慢慢不能维系，所以基本上到了这个一两代人之后呢，这个两三代人之后，这个清教徒社区呢，基本上它就开始面临一种基本上我们称之为松动或者解体的局面，解体的一种局面所以这清教徒社区这是在美洲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实践，这些实践。所以呢，这个清教徒呢，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一群人？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清教徒呢，一方面他们非常重视信仰，重视圣经，重视教会生活，他们希望把这个信仰跟社会整合起来。他这个特点呢，使得清教徒社区的活力很大，他教育水平，他神学理解深度，他的这个经济发展情况，他商业的文明，在当时都是非常首屈一指的，所以直到今天，美国的教育中心和美国神学教育的中心还是在这个新英格兰地区，还是在新英格兰地区。那是美国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文化的根基，是清教徒奠定的。所以到清教徒的神学，他的这样一种很活泼、很认真的一种态度呢，使得他对基督教乃至对后来美国社会，他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大影响力。这是一个清教神学的一个活力和一个魅力所在。但是呢，清教徒的世界观和信仰，它有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称之为说，有时候他的这个信仰和对世界的理解呢，有时候是基于对他者的反对而产生的。什么意思呢？他在英国的时候反对英国国教会，反对天主教，所以呢，他使他信仰和神学带有某种斗争气质。这种斗争气，所以很多时候呢，一个政治文化社会的一种分歧呢，它上升到一种属灵的高度。就我跟你只是一种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清教徒看来，它就是一种魔鬼和撒旦的冲突。我是这个我是天使正义一方，你是魔鬼撒旦一方。然后呢，这样一种气质呢，就使得这个清教徒呢的斗争性很强。虽然在今天美国，很多人不太喜欢清教徒，他也不是没有原因。清教徒这样一种斗争性很强气势的这个，所以使得这个清教徒的很把一些简单的分歧呢上升到一种属灵的高度我支持这个民主党你支持共和党那就不行，我支持共和党，你支持民主党，那你就是魔鬼撒旦。就这样的一种黑白二分的对立思维，其实对今天美国的这个政治其实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影响很大。所以有人就说一句这个有点这个感伤的话，他说这个美国后来很多社会问题的为什么产生呢？是因为清教主义衰退了，清教主义对社会的这个影响力衰退之后的很多社会问题就凸显。但是呢，他说这种衰退呢也不一定完全就是坏事情，很多时候呢这种衰退呢也使得我们免于很多痛苦。比如说那种政治跟宗教高度结合社会里面，信仰是没有良心自由的。你上教会是一种法律义务，不仅仅是道德义务，是法律义务。 在这样社会里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社会里面？老实说，我是不愿意的。为什么？信仰是一种法律义务，是一种这个道德义务，而信的本质，它其实是一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清教徒的很多东西呢，它有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它很重视神学，很重视教育，很重视圣经。很重视这个祷告，这是清教徒的这个很长的长处。所以清教徒的很多这个神学家写很多解经书、解释圣经的书，写得非常好。他很重视这个圣经，很重视。但是呢，清教的信仰呢，它有一个问题，它就是说一种黑白对立的思维的这个影响蛮大。这种其实老实说，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陷入一种黑白对立的思维。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的我们的信仰呢，显得我们基于反对一个东西而定义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跟其他人不同，我们成为了基督徒，而不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有关系，我们才成为基督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明白我这句有点拗口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基于对这个世界的这个不一样，跟他们不一样而定义的我们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我们是这样的，而不是说我们基于跟上帝之间的连接，我们定义的我们基督徒。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不是基于某个反对错误的理论，或者说我们对我们不喜欢的事物排斥而产生的，不是。我们的信仰的产生是由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不是基于说我们跟非基督徒或者跟我们神学不一样的人而的一种张力来产生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不然的话呢，我们的信仰就很容易走向了一个对立面。比如说光的对立面是什么？光对面其实不是黑暗的，光的对立面是光的匮乏。当一个事就好比你在家里晚上没有光，你觉得很黑，为什么没有黑？因为它没有开灯嘛。你开了灯，它就所以呢，只要你开灯就没有光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光明的对立面其实不是黑暗，而是这个光的匮乏。那么爱的对立面其实不是恨，是爱的匮乏。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老喜欢这个，把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对立起来啊，把这个光和黑暗对立起来，把这个爱和恨对立起来。其实不是的，其实定义我们信仰的其实是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就我你爱一个东西，比如你爱你的太太，你爱你的小孩，一个大人这个爱他的这个子女。他的爱的产生是基于跟那小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基于他对另外一个事物的不喜欢。但是清教徒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跟外部世界的紧张感太强了，以至于这样一种紧张感呢塑造了他的信仰。所以就使得清教徒社区呢老喜欢去找这个魔鬼撒旦，找这个魔鬼撒旦。所以这是清教徒社区后来频频爆发危机的，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啊，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理由，一个属灵的理由。所以为什么清教徒社区后来这个内部的这个张力很大，就是这个霍桑的这个红字这本小说，就是这本红字。红字这本小说呢，很多人其实就觉得这本小说里面把清教徒写的比较阴郁、比较僵化。虽然信仰很认真，但是呢，信仰成为他们一种捆锁。可能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霍桑这么不喜欢这个清教徒啊？其实呢，很多人他不了解霍桑的这个祖先，就是当年参与这个杀人审案的这个法官，他的好像我记得好像是他的这个爷爷的爷爷，好像是他爷爷的爷爷，我哪一辈我记不太清了。当年就是这个审这个在杀人审案的这个法官，他就是在杀人小镇长大的。后来这霍桑啊，这个。差点都想把自己的姓都改了，觉得自己祖先参与这样一个审案，觉得这个都有损自己的这个颜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呢，霍桑写这本小说，其实他也是对清教主义的一种批判。他这样一种批判呢，老实说，我认为不全对，但是他也不全错。就是说，当我们把信仰跟一个社会绑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是靠反对一个外部世界的敌人而建立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时常容易变得僵硬，时常变得僵硬。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信仰中，老实说，有时候其实 是很容易出现的，是很容易出现的。我不知道这个德国，对不起，我从来没有来过欧洲，我对德国不是太了解。但是呢，我在美国生活过好多年，就是在美国今天呢，其实说包括在中国大陆，这个情况老实说也是蛮严重。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呢，你被外部世界挤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你跟上帝的关系，老实说其实会疏远的。为什么外部世界紧张，感觉老忙着跟外部世界去抗拒、去排斥，而忽略了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此，你在一些这个基督教信仰受到一些压制的地方，或者说基督教信仰呢慢慢在边缘，像美国，像信仰在走下坡路啊，信仰对社会的影响力在衰退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基督徒容易犯一种错误，就是说我们老喜欢用世俗主义，用无神论。用非基督教的东西的来定义我们自己，说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我们不是无神论，我们不是世俗主义者，我们不是伊斯兰，我们不是这，我们不是那，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在一些场景中，我们时常被很容易被这样一种世界观或者一种信仰哲学来定义我们的信仰身份。所以清教徒当年他们就犯过这样一个类似的错误，犯过一个类似的错误。所以我就经常喜欢来讲清教徒这一点，他们很多好东西呢，的确很好，但是呢，他们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延续了几百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常都还有，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忘记了，定义我们身份的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跟外部世界的这个紧张感。好，这个就是我简单讲了一个清教徒，所以清教徒呢，在20世纪呢，它其实不断被这个妖魔化。同时也在不断被浪漫化，就是说，这个世俗人文主义的世俗主义者呢，这个批判基督教的越是妖魔化，清教徒呢，那保守基督徒就越是浪漫化，这好像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可以看到清教徒的信仰精神很宝贵，但是呢，他们在他们身上呢也有巨大的时代的局限。你把我们放在那个处境中，老实说，我也不见得就比清教徒更好啊，不见得。甚至我这个信仰可能还没有他们坚定，但是呢，他们的一些实践呢，可以带给我们今天的一些启示，一些启示。这个是清教徒。那么，如果我们来看，这是清教徒时代的一个美国的这个信仰地图。清教徒主要就是在这个黄色这一部分，主要在黄色这一部分。哎，然后呢，这是美整个这一块呢，是美洲早期的13块殖民地。与此同时，在美洲很多地方，它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信仰，比如说这个安利甘的信仰，就是英国的这个国教圣公会，在这个弗吉尼亚圣公会被立为国教的，还有这是路德宗，德国的路德宗也有，还有这个三角形的是这个大旗，是荷兰的这个改革宗，然后还有这个粉红色是德国的这个金钱派。还有这个法国天主教，还有这个从欧洲传过来的这个英国传过来，贵格会都有。所以其实我们来看这幅地图，我们会发现一很有意思，就是发现清教徒在当时的美洲殖民地只是一部分人，只是一部分人。当时在美洲的殖民地呢，天主教、圣公会、犹太人、路德宗、荷兰改革宗，英国的这个贵格会、德国的金钱派都有。那么还就很有意思啊，那我就我。大家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哎，既然这么多的宗派在美，为什么清教徒后来一枝独大呀？提到美洲，人们就想到五月花，想到清教徒，这个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如果你大家去看一点历史，其实天主教在美洲历史很早的，天主教在美国，今天叫马里兰，就 Maryland，这里天主教的非常多的。所以今天你去这个美国的马里兰那里旅游，那天主教堂是几百年了，那根是很深的。为什么这个我们提到这个美国就是新教徒，但是美国还有黑人呢，还有黑人基督教啊。但奴隶被贩卖美洲，他们很多人也成为基督徒啊。还有黑人从非洲带过来的伊斯兰的信仰也有的，还有印第安的民间信仰也有。而且有的部落的这个他们受传教士影响，他们有的部落也皈依基督教的。哎，怎么他们的这个声音好像哎我们都没有提到美国，哎，就是五月花，就是新教徒，这个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今天我们讲不了，我们就下一次讲来讲，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美国历史啊，清教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啊，它是文化中心嘛，后来它的经济也蛮发达，但是呢，清教徒只是其中重要的一支。那么为什么很多美国基督徒认为，哎，这个清教徒进了美国？其实很多中国基督徒，包括这个欧洲很多基督徒都认为啊，清教徒进了美国，这个说法怎么来的？他们逻辑又是什么呢？那么美国后来这个建国前后，这个信仰怎么来影响社会，怎么跟社会互动的呢？啊，这个美国文化跟基督教啊，这个怎么互相影响？基督教怎么影响美国？美国文化又怎么影响美国基督教呢？这些问题呢，今天这个陈玉兄说只有1个小时，我就不能讲了。所以我今天就是简单讲一下这个清教徒的来龙去脉。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最开始什么是清教徒？清教徒就是要清除英国国教里面天主教成分的。啊，这样一群希望彻底改革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成为清教徒，后来去到美国，啊，所以简而言之，啊，这就是清教徒的一个简单由来，啊，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陈玉弟兄说只有1个小时，所以呢，我看1个小时到了，那我就讲到这里，剩下一些时间我们可以互动，但我不知道我们双方交流的时间有多少哈。我不知道有多少，陈云兄啊，可以请你告诉我。
之间有多少？其实似乎我们交流的问题有多少，还有你自己就是有多内，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其实还算是傍晚而已，是吧？但是你在那边已经是深夜，他在国内嘛，已经是十二
还
点
行，
多
还
了。
行。对，我吃过晚饭，我这个我睡了一下，所以晚上的现在这个精力还是蛮充沛的。
好，谢谢。那我们就暂定是半个小时之内，就是这个问答时间吧。我们之后再看吧。然后现在已经就是有姐妹有很迫切的想提问了啊，我们先交给她提问啊。
谢谢博士哈，很感兴趣。我是学计算机的，但是对于这个方面的历史呢，很少接触。我觉得博士也非常好，把那个紧张度那个想要多知道的话，就请听下回分解哈。现在就是停在这里，但是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您在有一篇那个PowerPoint 上写的，就是一个衍生两点的衍生，我其实很受启发，就是爱的对面不是恨，是爱的匮乏。那这两点衍生，我关心是哪里来的？是博士您自己对于多年的一个学术研究得出的观点呢？还是从哪里有一个就是一个别人的一个观点，你也来怎么讲，拍了或者是那个分享出来啊？
好的，好，谢谢姐妹，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啊。这个话的，他是奥古斯丁，这个是这个奥古斯丁的看法，奥古斯丁的看法认为这个光的对立面其实不是很光的匮乏。我在读本科读研究生，我自己是学哲学嘛，我们就学，但是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理解了，也是最近这些年我在服侍中间得出来的一个感受吧，因为我自己的我博士毕业了，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的书，后来我全职在教会服侍啊，那在中国服侍，然后呢，教会啊，然后神学院呢，到处我就参与很多服侍，我就发现了，后来我去美国念神学，我就发现了弟兄姐妹呢，包括我自己以前呢，我们容易这个出现这样一种紧张感，这样一种紧张感，尤其是，我不知道在德国，在中国其实蛮常见的，就是你作为基督徒，可能家里人有时候不太理解啊。然后你在一个工作单位里面也人不太理解，加上在美国的，好像这些年美国世俗化也是蛮厉害的哈。那基督徒也对美国的未来好像很忧心忡忡的样子，所以很多人呢，其实老实说，这样一种跟外部世界的这样一种忧虑、一种焦虑啊，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信仰塑造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这样一种过强的紧张感和焦虑感呢，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属灵上的一种对信仰的理解。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时候，我感觉就是说，我们，上帝的爱和我们对上帝爱的回应呢，没有占据我们信仰的多数成分。我们被这样一种紧张感塑造之后，就容易变得好斗，变得好斗啊，变得这个，有时候会有血气，有时候会有血气。所以我看到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啊，所以我在读清教徒历史中间，我也看到有类似的场景。其实老说，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少数派嘛，我们人少嘛，但是呢，作为一个少数派， 我们怎么调整我们心态，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如果太强紧张感，会把我们变得这个太有血气的少数派。所以清教徒的社区的后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 我的一点衍生吧，可能对我们信仰 会有一些帮助。
那也就是说您对那个清教徒他们的一些特点，可能是上面一张那个PowerPoint 吧，就是对清教徒他们那个内部的一些攻击性或者争斗性，或者他们很想和世俗的那一批人给把自己给画出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我要表达我自己的话，我必须就像孩子成长一样，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要跟父母脱离，那么我必须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一个特质也是您就是说是在长期的研究归纳出来的一个特点，是这样吗？还是就是说我在想的是我怎样来接受他们这一个特质，接受这个观点。
OK， 我明白。对，这个特质基本上也是今天很多神学家们的看法，很多神学家们的看法。因为这样的特质的使得后来清教徒呢，就是因为发现就是说清教徒的神学很严密，但是清教徒社区老选法这个分裂是很厉害的，他神学很严密，分裂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我一直想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严密的神学的这个很多时候的这个我觉得怎么来讲，很多时候神学跟信仰它其实是不完全同步的。很多时候我们神学中想了一些问题呢，我们对世界的建立一套认知的图，认知的这样一种想法，跟我们生活其实我觉得是不一定完全一样，不一定完全一样。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原则跟我们神学理解的原则其实 它 不太同步。所以清教徒神学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严密的神学体系之下呢，我觉得后严密了就有可能 一种僵化的可能吧，我觉得严密它就有可能变得僵化。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觉得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的感受就是很多不同的教宗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存在而可能有一种倾向去捍卫他们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很坚持他们自己的一个，
对对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特点 可能正确。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现在新教很多宗派啊，就我们每很多教会都有宗派，但是你不要搞宗派主义。宗派的意思就是我是个四川人，我喜欢吃辣椒，我喜欢吃火锅，但是呢湖南菜也很好吃，我只是我喜欢，我只是我的传承，不代表吃火锅是真理。真理是火锅里面有营养供养我们身体，让我们得以存活，里面有蛋白质，有碳水化合物，这个才是真理，而不是火锅是真理。广东菜里面也有这营养，我们它也可以存活。所以说今天新教呢就容易走向一个宗派主义，就 我是路德宗， 我是这个改革宗，然后我是政工会。所以以前有这个宗派主义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宗派主义的出现呢是这个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的产物。其实新教受这东西影响很大，这在美国其实我觉得是蛮厉害的，美国是蛮厉害的。
对，我刚才听你的分享到那个就是清教徒他们主要的思想很斗争性，然后很那个就是很喜欢反，就是通过反对某些东西来建立起自己的那个基督徒身份。然后这就让我想到就是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现在看到很多就美国的一些的基督徒，包括有时候我们欧洲的一些的基督徒也会就是用一些反对某些东西来去建立或者定位自己的信仰身份。譬如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反进化论者，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反那个堕胎者，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一定是反同性婚姻合法化者。当然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当你这样来定位自己的信仰身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失去了我们去更放开自己的心胸和眼光去再一次的研读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就是说圣经真的就是从我作为研究系统神学的人的角度来想的来看，以及我研就是了学习神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我发现譬如说进化论并不是所有基督徒也所有神学家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一致的反进化论的。那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弹性，怎么理解创世纪第一章它的那个题材等等，就当然这些我就不讲太多那个复杂的讨论，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当我们把自己这样定位了之后， 用这种定位来界定自己基础的身份，其实对我们阅读圣经和进行神学建立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负面的影响。
对，我赞同陈玉弟兄的看法。对，很多时候对这个靠反对来建立自身的信仰啊，其实是很常见，很常见。尤其是我们是少数派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这个从这个主流啊、到边缘这样一个滑落过程中间，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种影响的很嘛，影响的很深。
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虽然讲清教徒好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但是其实跟我们今天的那个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就是信仰生活其实是很近的，因为我们很多观念想法其实还是像他们。对，包括你说我们在德国里面有我们有那个德国国家教会是吧，然后呢他们就是婴儿洗礼然后之后坚信礼的嘛，然后我们这些我们在德国就称为那个Freie Gemeinde， 就是自由团契，或者对，其实 Gemeinde 就是团契，就是说我们的话呢，这种的这一类型的包括浸信会啊，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独立的教会啊，我们就很强调那个个人觉知信主，然后甚至重生。然后呢，所以呢，我就听过譬如说不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些在一个国际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她觉得德国国家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很多都不一定是重生的基督徒啊，然后就言辞当中就带有一点点轻视，或者觉得就是他们不够纯正的那种，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清教徒，他们第一代很强调一定要有重生的经历，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对，就会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很，就是这个历史有时候跟我们之间的距离真的不是想象的那么远。对
对对
啊，我想看看就是我说的太多了，网上有没有肢体或者朋友有提问的，我们现在线上有10个那个在线的，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打开话筒来提问。线上暂时没有的话，我们线下还有没有大家想分享回应或者提问的，这里有啊，谢谢。
谢谢任博士哈，刚才我看到你的，哎，我忘了第几张那个 PPT 上，就是说第一批清教徒他们到美国后，他们的后代吧，就是这个婴儿洗，就是说有一个，对，重生的外在标志才能领受圣餐。嗯，这个的话，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外在的标志具体指的是什么？
对，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它跟我们今天老实说理解的不太一样。你今天的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愿意受洗啊，圣灵感动我，然后我们就教会受洗，我们就成为一个领成了会友。在清教徒的时代呢，他这个当时的比利时17世纪，他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欧洲文化的社会里头，然后是男尊女卑的，这个长幼有序的，他很传统一个社会。因此呢，你在教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信仰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假设一个男子，你的家里怎么这个劳作，怎么来教育小孩？你是个女子，你在家里怎么样端庄啊，做妻子？你怎么教育小孩，你的言谈是什么，你的穿着是什么，他都会有严格的这样的社会习俗的规定，社会习俗的规定。你在礼拜天要怎么做，你在教会听到的时候要怎么做。比如说我有时候听到我喜欢翘着二郎腿，这个当时是不可以的，有时候听到会打盹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这个在那个教会中重生得救的这个他就会严格行为规范，甚至他组织敬拜的时候，就甚至有这个教会就很好心的人拿着一个棍子，我看看张弟兄，我打一下，别打瞌睡，认真听牧师讲道，我李姐妹打一下，你注意集中。他有点像这个我们这个小学老师讲课，所以他当时他的这个社区的文化呢，在某种意义上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有一点点像可能我们中国可能以前国企大院的文化，我不知道如果是你是这港台来的弟兄，你不知道，就是在一个 国有企业大院里面，然后每个人好像都要这个有自己的社会身份定位一样，因为在那个大院里面呢，这个你的工作跟家庭生活跟学校是绑在一起的嘛，新教徒社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行为规范，具体的行为规范。嗯，在某种意义上呢，嗯，它一方面呢起到了这个在一个新移民群体呢能够迅速的，嗯，我称之为生存发展，它自有这样一种行为规范，但是同时呢在里面呢很多年轻人又不太喜欢，又不太喜欢，因此当时的这个哈钦森的对传统的一些牧师的一些批判得到很多年轻人和新兴的这些商人的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年轻人觉得他们要反对旧的行为规范，他们只能诉诸一些信仰和神学的理由，因为这些信仰神学理由是他们行为规范的这个支撑啊，所以他就这样一种生活模式，一种这样一种生活模式。这个如果大家想了解，今天我现在美国有见到过这个很类似的，就是说姐妹你的头发怎么弄，你不能烫头发，你的裙，你主日你必须要穿长裙，男的你必须要穿西装打领带，你不能穿牛仔裤。然后呢这个这个我们怎么说话怎么言谈，他都好像有一种社会习俗，社会习俗。然后敬拜的时候呢男人跟女人要分开，然后这个唱诗的时候只能唱诗篇，所以它有点像这个方方面面对信仰的一种指导和规范，这样一种生活模式里头。还是他因此他认为你符合这样一种生活，这样流露出一种外在的这个行为的一种表现呢，你可能就是一个好的信徒。他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罗杰威廉斯来批判新教徒社区的原因，他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让信仰呢会变得很僵化。好，这就是他的一种生活吧。
好，谢谢。我看网上有没有人就是现在已经准备好想提问的，可以直接打开你的话筒。没有的话，线下呢还有没有人想提问或者回应分享一下的？好，那我们今天要不时间就先到这里吧。啊，谢谢那个任老师的那个分享，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吧。我们
谢谢弟兄姐妹，
对，非常期待你下次的第二讲啊，我们就是之后可以还有更多的时间来交流回应，谢谢你。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陈云弟兄。好，弟兄姐妹好，大家再见，我们下个月再见。
晚安，上帝祝福你。
好，谢谢。